首先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讲座。那么这个讲座题目是那个高端显微成像技术在神经生物学中的研究和应用。那么我叫江明，现在是那个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平台的负责人。那么首先我先用几张 slides 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我们脑院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技术平台的整体情况。那么在国家的985、211和重点实验室经费的多年来持续的大力度的资助下呢，我们建成了一系列的高水平的技术平台的那个设备。那么主要的我们技术平台有影像显微成像平台、动物行为平台、斑马鱼平台，还有高效液相质谱、流式细胞分选。最为重要的是我们那个今年新成立的脑科学研究院尼康生物影像中心的这个，也是我们那个平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所有这些的平台呢，都是我们最近成立的脑功能协同创新中心的总的那个技术平台的一个重要的架构。在我们显微影像这个技术平台当中呢，有我们的 NeuroLucida 成像系统、活细胞工作站，还有那个激光共聚焦和电生理同步记录系统、光纤式共聚焦等核心设备。那么我们的小动物行为学平台呢，也是非常有特色的，可以说是在国内来说，软硬件和管理水平都是一流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小动物行为学平台里面，基本涵盖了动物行为学当中学习与记忆、运动、情绪等各种类别的那个综合测试。那么其中呢，我们还配备了那个 Nautilus 跟 Cleversys 的专业分析软件，那么可以更加科学的、自动化的分析复杂的行为学的研究。那么我们的脑疾病模式动物平台呢，主要是由斑马鱼这个饲养系统组成的，那么是由我们的彭刚教授负责，目前维系饲养的近9000余条，有40多个品系。那么在我作为我们那个技术平台呢，我们有一个专业化的管理与技术服务的队伍。那么现在在我们的整个团队里面呢，有博士四人、硕士两人，其中呢我和刘桂云老师是海外引进人才。那么我们面向校内呢，面向全校呢，开设了专业化的培训课程和一系列的讲座。那么每年中呢，我们都有小动物行为学专门的实验学课程，和我开设的神经生物学核心技术实验课程。那么这都是面向全校的研究生选修课程，也是一个实验的课程。那么在每年当中，我们不定期的都会举行神经科学技术系列讲座，介绍最新的那个神经生物学方面这个技术方面的前沿和进展。那么这个讲座呢，也是作为这个神经科学技术系列讲座之一的。那么我们还为大家使用者提供培训操作、实验设计指导、数据分析的。那么我们的开放共享应该说在全校都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字，我们这可以说我们40%到50%的这个使用量都是向那个校内外开放的。下面我就着重的讲一下，就是我们最新成立的脑科学研究院尼康生物影像中心。那么这个尼康跟全世界知名大学的那个合作呢，其实已经在全世界铺开了。那么在美国呢，跟尼康跟那个耶鲁大学，在西海岸跟UCSF 都有这样的合作。那么在国内呢，目前仅有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已经建成了这样的就是北面有清华大学的生命科学院，那么南面是跟我们尼康是跟我们脑科学研究院合作共建了这个尼康生物影像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都是由我们的平台技术人员与尼康工程师呢共同管理的，纳入了我们学校的神经科学技术共享体系，向校内外的那个科研工作者开放。那么在这个中心中呢，主要装备了由尼康公司无偿提供的三台高端的显微成像设备。那么这三台设备呢，是各有侧重点，各有它的技术特点。那么这就是我下面要着重介绍的。那么这个中心的管理和运行呢，那么在目前现在这个情况呢，我们是 使用的就是比较就是方便的是用我们建立了一个 Google Calendar。那么在这个 Google Calendar 呢，是完全的对外面开放的，就是只要你们有这个点这个链接呢，就可以通过那个 Web 访问。那么在这个 Google Calendar 上面呢，我们就是列上了我们那个所有的大型核心仪器，其中包括了尼康影像中心的这三台核心仪器。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个 Google Calendar 上清楚的看到这个整个系统在过去和未来的预定情况。那么有助于大家就是事先安排自己的实验，然后再打电话同我们预约。那么尼康影像中心呢是今年的4月26号正式运行的。那么这个运行到现在呢，大概是10个月不到的时间。那么已经运行了，总体运行了680余小时。那么特别是我们不但是服务于我们神经科学，那么因为我们也是对外开放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周边的校内外的一系列科研单位呢，都在我们这儿就是共享使用的这三台核心仪器。那么设计的标本呢，当然有我们神经科学方面的神经细胞、神经的脑片，还有呢就是对外开放服务当中各位使用者也测试过了，譬如斑马鱼胚胎啊、胚肾啊和各类病理组织的切片。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数据分析管理这个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是三台系统上呢是通过无线的那个网络的组成的一个局域网。那么使用者在这三台设备上采集好数据以后呢，通过无线传输到我们专门的文件传输服务器。那么这个服务器上是装有防毒软件的，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传输服务器上就是存储自己的，把自己的信息就是取出来，用 U 盘取出来。那么更为重要的是呢，为了更加的加强我们这个专业化的服务呢，我们专门购买了那个一个影像服务器，是联想的 D2。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影像服务器的配置是非常高的。那么包括了最新的那个专业的图形分析显卡和那个能保证数据安全的那个磁盘阵列。那么这个服务器呢，就不但是能够安全的储存就是大家的比较重要的那个核心的数据，那么它也可以在装备了尼康的和其他公司的那个专业分析软件以后呢，可以进行一系列的复杂的生物图像处理，比如说 3D 重构、反卷积数据、数据影像分数据分析等。那么这些数据分析呢，都是非常就是这个计算方面对这个电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那么等会儿我也会结合实际的情况演示一下这个Nikon Elements 的这个软件的一些特性。那么下面我就先简单介绍一下这就开始介绍一下这三台仪器的和一些技术特点和主要的应用。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这个宏观共聚焦显微镜。那么这台显微镜呢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共聚焦显微镜。那么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它是一个跨界的产品。因为我们的那个普通的在大家的传统的概念里面啊，这个共聚焦显微镜呢都是这个特色呢是着重于这个微观局部的放大、精细结构的扫描。那么但是这个宏观共聚焦显微镜呢，它就给过我们一个另一个特性，就是它能够就是能够一下子 cover 一个大的视野。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因为它的镜体呢是一个解剖镜的这个类似解剖镜这样的镜体。那么镜它配备的物镜呢是就是这个放大倍数呢是不高的，但是视野是非常大的。大家可以看到这是配备的物镜。那么但是它的特色呢，就是说它既给你了一个大的视野，但是呢它的这个成像的原理呢是就是共聚焦显微镜的成像原理，所以它又满足了大视野的这个需求，同时呢能够提供那个比较高解析度、高水平、低背景的这种影像。那么比如说这下面，比如说应用实例，就比如说你可以把一个整个斑马鱼胚胎然后一次性的成像。那么这个脑切片的话，这个转基因动物的脑切片的话也能一次性的成像。大家可以看到这 scale bar 是500微米，可以看到这个视野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特色呢 比如说，另一个patient 像这个是整个小鼠的 patient 是转基因动物标记的，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整个 patient 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大视野一次性成像。那么这张图更能表现出它在就是因为它是共聚焦而体现出来的优势。那这也是一个 patient。那么在普通的荧光显微镜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虽然它也能提供一个大视野的成像，但是不可避免的产生个那个 background。但是因为我们就是使用这个宏观共聚焦显微镜，它提供的是一个共聚焦的一个成像原理，所以呢，这个背景就很低，然后图像更加的清晰。那么这就是因为另一个特色呢，比如说我们可以加上白光，然后同时的实时的监测这个也是斑马鱼的一个影像，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无论是白光还是共聚焦的荧光都是非常清晰的，而且这个拍摄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可以这个持续的观察一些dynamic 的活动。那么在我们脑科学研究中呢，比如说这是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切片，那么然后这个一次性成像以后，大家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个各层这个神经元的投射，那么这样的成像效果呢，应该说只有大视野的宏观共聚焦显微镜能够提供这样漂亮的图像。那么下面我介绍一下，就是这台另一台系统，就是A1R 加上那个multiphoton 的这台显微镜。那么这台成像系统呢，应该说它是由两部分组成的。那一部分呢是尼康的高端的 A1R 显微成像共聚焦显微镜。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台在共聚焦部分，我们配备了比较全的激光器的组合，可以进行各种那个 cover 各个光谱的图像采集。那么扫描的最大的 pixel 呢是4096/4096，那么这个镜体呢是 AI 尼康最新的 NI 镜体。那么在那个多光子扫描部分呢，我们配备的是迈泰的 DeepSea 激光器。那么这台机器呢，那么当然作为它的共聚焦部分呢，我们可以用来做那个就是一些常规的免疫组化染色。那么因为它是有那个 auto stage 的功能呢，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可以用它来拼图。那么在多光子部分呢，我们可以做那个 deep scanning，就是组织的深层扫描。那么首先我再就是先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配备的镜头，因为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就是镜头在这个成像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光学元件。那么这就是我们的镜头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全家福。那么大家可以看到，从十倍到最这个数字口径最大的100倍的那个TOF。那么这些镜头呢，应该说都是非常都是APO 就是负消色差的而且很多镜头各自有各自的特色。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样本不同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要求，选择不同的镜头来进行拍摄。那么这个镜头的特色之一呢，就是运用了这个纳米水晶的镀膜技术。那么这样就是保证了这个在那个光线进入的时候呢，光线在这个镜头内部棱镜这个通过的时候呢，损失最小，得到那个更加就是高就是更加高保真的那个图像。那么因为这个系统另外一个特点之一呢，就是它装配了那个自动载物台。那么这个自动载物台的这个应用之一呢，就是大家可以非常容易的自动化的来操控，就在拍摄过程中更加智能化、自动化。特别是像我们那个公共技术平台呢，特别就是这个自动载物平台呢，对我们的开放使用特别有帮助，因为我们很多的使用者当中呢是不熟悉，以前没有用过这个相同型号的这个设备，也许他们用过徕卡，用过2084别的设备。那么在这个操控当中呢，这个精细的这个调控当中呢，可能比较困难。但是有这个自动载物台以后呢，就是他们非常容易上手。比如说像这个图像扫描当中， 那么你在视野当中看到两个细胞，那么很多情况下，也许你觉得我看到这个细胞，然后我要拍这个细胞，那么在有自动载物台的情况下呢，你就不用去手动的，就是去调了，因为手动的调，这个几个微米、几十微米、几百微米，这个移动呢是非常那个精细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在这个实际拍摄当中，你只要右击把鼠标放在右击这个。右击这个弹出框以后呢，你会看到一个选项，就 move this，因为这个解析度不好，它的意思就是把这一点移到图像的当中。那么，然后你只要按了这个以后呢，那个自动载物台会自动的把这个调到当中。那么，然后你再拍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你这个细胞已经在当中了，就不用去手工的去调了。那么，这是自动载物台当中可以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拍摄的一个。有助于拍摄的一个功能。那么，当然，自动载物台最最就是最最好的功能呢，就是它可以来做那个拼大图的，我们叫 stitch 的那个样本的采集。那么，比如说像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脑切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实际当中，如果你用 stitch 功能呢，你可以这个分块的把这个。用高解析度的那个高 pixel 的采集方式，把这每一块拼下来，然后把它自动的拼起来。那么在实际的拍摄中呢，其实它是一边拍一边拼的，就是你在这拍的时候，在这个 preview 的一个大图里面就可以看到它拼图的这个情况。那么这个auto stitch 功能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既给了你一个。很大的就是你可以你想拍多大，理论上你想拍多大就拍多大的这个 view，但是呢，同时又给了你一个高解析度。那么比如说，如果用 microAZ 的那个 microAZ 的宏观共焦显微镜，也许脑片一下子就是快速一次成像以后呢是这样的，但是当然它的速度是非常快，但是跟 auto stage 的这个拼出来的大图的这个解析度和分辨率呢还是有一定差别的。那么这是另一些 example，就是用那个 auto stage 功能拍出来的这个照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照片上，整个这个，特别是我们在神经生物学当中非常强调的这个解剖结构，就是非常清晰的。那么可以看到这个低级区的这个解剖结构，在拼大图的这个拼出来的图当中非常清晰。那么下面就是实际的这个，就说是给大家一个印象，就是。你不但在这个 stitch 当中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视野，更重要的是，你在这当中呢也得到了很高的解析度。也就是说，你可以把这个回去以后，你可以把这个这局部的放大以后呢，你得到的这个 enlarged image 呢也是非常清晰的。你也可以做更加精细的那个图像分析。当然，这个图就是像这样的图，如果拼得非常精细的话。那么它的那个 image size 是非常大的，有可能是300兆、400兆、500兆，有可能是一个 G 的这个图像，所以又反过来呢，对你的那个电脑又提出了要求，所以可能就是说你在处理这样的大的这个信息量的数据当中呢，你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好的服务器或者高端的 PC。那么下面就是我再简单介绍一下，就是说也是跟这个数据采集当中息息相关的一个。提高这个这个图像质量的一个方法，就是所谓的反卷积处理。那么这个反卷积处理的原理呢，就是在实际的这个标本荧光的标本中呢，是比如说是这样的，但是在这个数据采集中呢，不可避免的它会产生这个散射。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散射的这个理想的这个 model 呢，就是这么一个双向锥形的这个 model。那么所以呢，你在我们实际的显微成像当中呢，大家看到会有这个白光的。那么通过数据计算和数据模型的这个采集呢，我们可以就是可以算出这个点扩散的这个函数。那么这样的运算过程呢，称为卷积。那么有了这个数学运算的这个卷积的这个 model 以后呢，我们可以通过逆运算把这个 background 又返回到这个你的这个真正的目标的原点。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逆运算的过程呢，我们称为反卷积，那么英文叫 deconvolution。 那么，在这个反转基的这个处理呢，应该说越来越多的运用到那个显微成像，尤其是工具叫多层扫描的，因为你多层扫描当中更容易出现这个散色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业内比较就是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比较知名的那个软件呢是 AutoQuant。那么这个是它一直在做这个反转基的专业软件。那么在尼康的 Elements 这个软件套装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它有那个 deconvolution 的这个模块。那么这个模块呢，不但包括了这个 AutoQuant 这个现在就是用的比较多的这个 AutoQuant 的这个模块呢，还有他们自己的那个 3D 还有他们自己的那个 deconvolution 模块，你可以进行 3D 或者 2D 的 deconvolution。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说，做完采集完数据以后呢，你可以马上的进行这个反转基，看一下效果怎么样。那么等会我会给大家看那个效果。那么比如说，这就是一个 deconvolution 的应用实例。那么在我们的GFP virus transfected 的那个脑片当中呢，这是用工具较少的一组这个神经元的图像。那么进行那个反转基处理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那个就是这个分辨率啊什么都有一定的提高，尤其是这个 background 也低了很多。那么这个有些过曝的地方呢，有些因为这个散射产生的过曝呢，也被就是通过计算的方法的，就是回到了一个相对正常的这个 level。那么当然，这个反转基过程也是一个就是运算量很大的一个过程，所以呢，这也是就是需要比较高端的 PC 或服务器。如果这个电脑比较慢的话，可能你处理一张数据，反转基执行一次反转基会有1个小时、2小时的那个时间。example 就这 original， 大家可以 original 已经也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工具叫图像。那么但是它的这个缺点呢，就是因为这个参数设置的问题呢，有局部过曝的那个情况。那么通过反转基以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局部过曝的这个现象已经大为改善了。那么这个 background 也低了，那么也是提高了这个对比度和分辨率。